上回书说到馈金珠，李肃睡吕布，吕布杀了丁原，归降了董卓。有了吕布，董卓更不怕了，他就自己封自己前将军，封他的兄弟董民呢为左将军护侯，封吕布为骑都尉中郎将都亭侯。李儒就劝董卓，主公，您借这个机会赶紧废少帝刘辩，立陈留王为尊，事不宜迟。好，董卓不知好了，把文武百官全都请来，让吕布带领1000兵环立左右，当中间摆的是酒宴。文武百官进来一看，就这酒宴怎么吃怎么喝呀，大家伙吓得直哆嗦，谁也不敢说话。现在丁原死了，吕布都归了董卓了。吕布手里拿着画杆方天戟保着董卓，董卓往当中一站，众位，今天老夫我要学伊尹霍光故事，废帝为红龙王，立陈留王为帝，有不从者斩。大家谁都不敢说话。这时候袁绍袁本初站起来了，董卓，天下大事不是你说了算，也不是我说了算，当今天子是先帝嫡生，又不是庶出，而且并没有过错，你一个外人的刺史有什么权利敢废少帝而立陈留王呢？啊！袁绍一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董卓攥宝肩膀按邦皇，擦啷啷啷，宝剑出匣了。好你个袁绍，你也想试试老夫的宝剑吗？袁绍也把宝剑拉出来了。董卓，别人怕你，我袁绍不怕，我也想试试我袁绍的宝剑利与不利。董卓迈步往前走，要杀袁绍，袁绍不示弱，迈步往前走，要杀董卓。李儒一看，赶紧站在当中间，右手一分，主公，请您斩息雷霆之怒，少发虎狼之威。袁将军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有话好商议呀。袁绍瞪了董卓一眼，转身行迈步，腾腾腾走出去了。回到家中收拾好了，然后骑着马玄捷东门，够奔冀州了。什么叫捷呀？这捷呢，就是代表官职的这么一种东西。袁绍的意思，我辞官不做了，把这捷往东门上一悬，骑着马走了。东门的门军可不敢隐瞒，立刻往上报告。董卓知道袁绍弃官而去，气坏了。袁绍这一走，袁绍的叔叔袁魁可还在这儿坐着呢。袁魁官拜太傅之职，董卓拿眼睛一瞪袁魁，太傅大人，你的侄子无礼，我看在你的面上饶他不死，废立君王之事如何呀？哎呀，袁魁可不敢跟袁绍似的，低着头跟董卓说，啊，太尉，废立之事任凭太尉做主。哼，董卓一撇嘴一昂头，谁再阻止我废立君王之事，以军法处置。群臣吓得鸦雀无声，这心是砰砰直跳啊。董卓一看大家不说话了，看了看旁边的侍中周毕，你以为怎么样啊？这袁绍弃官而去，是不是该杀？哎呀，周毕抱拳拱手，董将军，像袁家43公门多孤立， 而今袁绍愤愤而去，倘若他召集天下豪杰起兵，山东可就不归董公您所有了。我看不如让袁绍做个郡守，袁绍一高兴也就相安无事了。校尉武琼在旁边摇了摇头，周大人言之有差，袁绍虽然出身名门，但是他好谋无断，不足为虑。让他做个郡守嘛，我看也可以，只不过是可以收买民心呐。侍中周弼跟校尉武琼武大人虽然看法不同，但是也给袁绍定评了。武琼说袁绍好谋无断，这四个字一点也不假。后来曹操跟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，曹操问刘备天下人谁是英雄，刘备头一个就说袁绍，说河北袁绍四世三公，门多故吏，虎踞冀州，是个英雄。没想到曹操一摇头，袁绍好谋无断，干大事则牺牲，见小利而忘命，非英雄也。曹操也是这看法，袁绍这人确实是好谋无断，干大事牺牲，见小利而忘命。现在武琼同意董卓给袁绍一个郡守当，只不过是为了收买天下民心。因为袁家四世三公，门多故吏，天下做官的大部分都是袁家的学生。这样董卓为了收买民心，就拜袁绍为渤海太守。袁绍的叔父袁魁虽然在朝中做官，官拜太傅，他也不敢反对董卓。这样董卓就在九月请少帝刘辩升做了嘉德殿，文东武西站立两旁。董卓竟然在庙堂之上手拿宝剑对所有的大臣说，天子暗弱，无德为君，现在要废他为红龙王，立陈留王刘协为君，如有不从者，退出午门，斩首示众。大家一看，董卓旁边站着吕布、吕奉先，手持画杆封天戟，面对此情此景，嘉德殿一点声音都没有啊，谁敢出个大气儿啊？李儒瞧了瞧，立刻吩咐，来人呐，请少帝下殿，面北长跪称臣。刘辩可吓坏了，只好让人拉下宝座，面北跪下称臣了。大臣们心中悲痛，谁也不敢出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文官的班列中有人大叫一声，你贼董卓，你无端废立君王，罪不容诛，老夫我应敬学见你。话音刚落，说话的人就把手中的象牙护板往董卓的头上一掷。这象牙护板可也挺沉的，这护板牙护是干什么的呢？这是大臣向天子奏本的时候怕忘了，把要奏明的事情记在上边，唰的一下这护板到了。董卓也是个武夫，力大无穷啊，往旁边一闪，啪，牙虎掉在地上，摔的是粉粉碎。这要是真打在董卓的脑袋上，也得开了瓢啊。董卓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尚书丁管，来，给我拿下，推出午门，上。武士们上前抓住丁管，丁管是骂不绝口，面不改色。丁管丁尚书的惨死，把所有的文武大臣全都镇住了，大家面面相觑，忍气吞声，谁也不敢再说一句话了。董卓就请陈留王刘协登殿接受群臣朝贺。刘协九岁登基呀，这就是历史上的汉献帝刘协刘伯和，这个皇上当的可够倒霉的。现在是董卓独霸朝纲， 然后再遭李傕郭汜之乱，一生被曹操所控制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最后被曹丕所逼，让出了汉室天下。汉献帝登基就改为初平元年，董卓掌握朝中大权，自封为相国。董卓从这个时候开始是见履上殿，身为大臣，身带佩剑，迈步走上金殿呐，谁敢管呢？没想到少帝刘辩才做了4个月的皇帝，就让董卓给废了。董卓还把刘辩、何太后还有刘辩的妻子唐妃就囚禁了永安宫。开始的时候呢，董卓呢还给这女儿几个一点饱饭吃，送点衣裳穿。慢慢的，饭也不管饱了，是衣裳也不给了。天一凉啊，冻得这女儿仨抱着哆嗦呀。后来董卓终于找了个缘由，就把何太后跟唐妃害死了。何太后呢是从楼上头给扔下去摔死的，唐妃是被勒死的，少帝刘辩也逃不了啊。李儒揪着少帝刘辩的耳朵，愣给灌进一杯毒酒去，就这样给毒死了。然后董卓让人把这娘儿仨埋在荒郊野外，就算完事儿了。董卓立陈留王刘协为汉献帝，从这以后呢更是肆无忌惮。他不但见履上殿，而且夜宿龙床，奸淫宫女，是无所不为，无恶不作。董卓是杀人如麻呀。这年春天，董卓带着500军队到城外去行围打猎，走到阳城附近，突然间听见前边有锣鼓的声音。董卓勒住了坐骑，从远处一看，看到前面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常，他就派手下人去打听。手下人一回禀，董卓听明白了，原来阳城这儿呢，老百姓有个风俗，每年到了阳春二月，四乡八镇的人都到这儿来祭祀。董卓一看，哼，这老百姓带着花，擦着粉，穿的还真不错。董卓一声令下，来杀抢。董卓的兵将都知道董卓的脾气呀，这几百人往上一冲，看见男人就杀，看见妇女就抢，然后把抢的财物跟妇女还有人头全都装到车上，车头连车尾，车尾连车头，一望几十里地呀。董卓让手下兵将敲定得胜鼓，高高兴兴回京了，而且一边走一边嚷，说是董相国杀反贼得胜而回。洛阳城中的老百姓全都吓得东躲西藏，本来京城非常热闹，现在让董卓闹的是路尽人稀，鸡犬不宁。董卓就这么祸国殃民，朝中这些文武大臣虽然一片忧国忧民之心，寝食不安，坐卧不宁，但是谁也没有办法。尤其是司徒王允呐，按说司徒王允这官可不小了，仅仅比丞相小这么一点儿，可是王司徒两手空空，没有兵权。他虽然恨董卓专权误国，但是没有兵他也束手无策呀。这天王司徒正在屋中坐着，突然间有人送了一封密信。司徒大人打开一看，原来是袁绍袁本初从渤海写的，派人送来的。袁绍在信中说得很清楚，让王司徒想办法把国贼董卓给杀了，自己在外边指挥人马做接应。王允看这封书信发愁啊， 王爷明白，每天上朝文武大臣拿眼睛全都瞧我司徒王允，就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了。国家大事我不能不管呐，怎么管呢？王司徒冥思苦想，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。他就假作办寿，就把那些贴心的文武官员请到自己的府中。大家来了，王司徒把酒宴摆上来，个人呢都知道王司徒办寿，就把寿礼献上了。落座吃酒吧，没想到王司徒端起这杯酒来，这眼泪是一对一对的往下掉啊。这些文武官员觉得奇怪呀，司徒大人，今天是您的寿诞之日，是个大喜的日子，您有什么伤心的事儿？为何落泪呀？司徒大人把酒杯放下了，列位大人，今天并不是老夫我的生日，我把众位请到我家中来是为了汉室的安危。现在董卓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，汉室将毁于一旦呐！我们都是汉室的老臣，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汉室江山被老贼葬送吗？今天我是把大人请来，众位，你们替我想想办法，共商一个灭董卓之策。众位，无论如何，今天你们也得想出个办法来呀！董卓，董卓，你欺天子，废少帖，哎呀！王司徒是放声大哭。王司徒这一哭，在座的文武官员全都哭了，越哭声音越大，越哭越伤心。大家伙这种哭啊，哭着哭着，突然间有一个人鼓掌大笑，右手一拍巴掌，哎呀，众位，你们哭能够给奸臣董卓哭死吗？大家伙一看，说话的正是曹操曹孟德。王司徒气坏了，王司徒心说，我司徒大人把众位请来共商灭董卓之策，你曹操怎么在这乐呀？再说你在我面前只不过是个小子辈的人物。司徒大人把酒杯一舞，站起来了。孟德呀，你们曹家也是汉室之臣，也是汉喽，你不思报国，反而在这哈哈大笑，你成何体统？曹操站起来了，抱拳拱手，司徒大人，你也不用动怒，我曹操不是笑别的，我是笑立威大人在这哭，你们能把董卓哭死吗？你们为什么不想一个杀国贼的办法呢？我曹操虽然官职不高，本事不大，但是我愿杀董卓，把董卓人头悬挂国门，以谢天下。哎呀，王司徒两只眼睛看着曹操，知道曹操既然说出这样话来，就不是平常之辈。王司徒起身离座了，走到曹操面前，孟德呀，你随我来。王司徒拉着曹操离席而去，到了外边。孟德，你刚才说出这样的话来，难道你能杀了董卓为国除害吗？司徒大人，孟德，我确实有此心，要除掉奸臣董卓，为国除奸。好，不知孟德有什么办法？司徒大人，我听说你家中有一口镇宅之物，啊，难道是我的七星宝刀？ 不错，正是。司徒大人，能不能把七星宝刀赐我孟德？我拿此七星宝刀到董卓面前，因为董卓最近很喜欢我，我每天要到相国府内，我可以借机会用七星宝刀刺死董卓，大汉朝天下就能安稳了。啊，王司徒瞧着曹操，眼泪又流下来了。如此孟德，你是我大礼参拜。王司徒跪下了，曹操赶紧用手相搀，也跪在了司徒大人的面前。司徒大人，同为国家，何必如此？好好，孟德，你稍后片刻带我去七星宝刀。两个人站起身行，王司徒到了内宅，把自己的镇宅宝刀拿来交给了曹操。曹操接过来了，大人，如此我曹某告辞了。好，你随我来。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酒席宴上，王司徒二话没说，满满的斟了一杯酒递到曹操面前。孟德，你就吃了老夫这杯酒吧。曹操明白，曹操接过酒来往地下一泼，算是明示的告辞。曹操迈步就离开了司徒大人的府。王司徒又跟众位大人喝了一会儿酒，然后众位散去，各归各府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曹操暗藏着七星宝刀就奔着董卓的相府来了。曹操呢，原来是京师里的一个典军校尉，自从董卓专权之后，他非常喜欢曹操，就把他调到相府做了骁骑校尉。刚到府门这儿，门前的军校就跟曹操说，哎呦，曹将军您来了，相国刚才还打听您呢，说您今天怎么来晚了。哦，是，请问相国在哪儿？相国正在花园中的锦阁之内。哦，我马上去见。曹操迈步走进相府，直接奔后花园，来到锦阁，往里一看，董卓正在床上坐着呢，旁边站着的正是吕布吕奉先。曹操迈步往里走，参见丞相。哎呀，孟德，今天你怎么来晚了？丞相，我曹操骑着这匹马不好，这匹马生病了，所以我才来迟了。哎呀，马不好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孟德呀，西凉刚给老夫送来几百匹好马，我儿奉先，你赶紧给孟德去挑选一匹好马。儿遵命。吕布出去了，去给曹操挑马去了。曹操心说，这可是极好的机会啊，吕布要在这儿我还不好下手。就在这时候机会来了，因为董卓太胖了，腰大石围呀，他坐着坐着他累得慌了，他一歪身冲里他就躺下了，把后背给了曹操。曹操心说，这是极好的机会呀，攥宝剑瓣就把七星宝刀唰就亮出来了，举刀要刺，到底董卓性命如何，下回再说。